今天呢是讲第二章啊，也就个体生态学部分啊。个体生态学部分呢，按照孙荣的情况呢，一个是物质环境，一个是能量环境啊，能量环境。那么个体生态学呢，应该说是研究生态学最早就是起源于啊，从个体的研究啊，个体的研究。虽然是他研究的历史比较长，但是个体生态学呢，实际研究的内容啊，应该来说还有很大的研究头啊，不是说因为他研究时间长了，所以说他就过时了啊，不是的。尽管是我们生态学研究的层面呢，越来越趋向于啊生态系统啊景观啊，甚至是更大的范围之内，但是啊个体生态学的研究呢，已然是我们啊进行种群研究、群落研究的一个基础。那么这一部分呢，以前呢也叫生理生态学啊，生理生态学啊啊。为什么说它生理生态学呢？就是主要是研究个体，是研究它其他的啊，比如说饮受能力呀 啊包括对环境的各个指标在生理上的变化啊，在生理的变化。因此啊，所以说有人呢又叫啊生理生态学啊，生理生态学部分啊，这一部分啊。我们这一讲呢，重点啊讲一下，因为从层面上讲啊，我们重点讲一下就是环境与生态因子之间的啊，特别是生态因子啊，我们要重点谈一下。第二呢，环境与环境之间关系的基本原理，实际上啊，实际上就是我们生态学的一些常见的一些生态学的原理啊和理论。那么再一个呢，我们要谈一下生物与主要生态因子的相互关系啊，这个包括我们的温度、水、光啊、火啊、雪被啊，还有呢。还有土壤等等等等其他的部分啊，包括大气啊，实际上就第三个内容实际上是占了我们绝大的部分内容。但第三个内容呢，我们还是要采取一下改革啊。第三个内容有可能要你们自学啊，你们来讲啊，你们来讲，我听啊。但是前面两部分由于理论上比较多啊，是我来讲啊，我来讲啊。下边呢，我们就讲啊，第一个啊。就环境与生态因子，为什么讲生态学还要扯到环境上部分呢？啊，我们知道，是不是？我们生态学就是研究生命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啊，所以环境作为生态学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啊，重要的组成。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要提一提环境，啊，提一提环境。实际上，啊，动物的环境，啊，或者说我们研究主体，因为我们这个叫野生动物保护生态学，啊，所以说呢。我们的研究主体呢是野生动物，那么野生动物的环境是极其复杂的啊，极其复杂，不仅是包括我们人类自己，包括他们所接触的，你比如说森林啊、草原呀、水路呀、水域啊、水域等等这些，当然也包括啊动物、其他动物之间，甚至同种个体之间啊，都可以互称为环境。那么所以说，我们对环境这个概念呢，我们要啊进一步阐述啊，尤其是现在呢。大家都知道啊，都知道现在这个环境啊，保护越来越重要。我们生态学呢，又是环境保护的最重要的啊基础理论啊，做基础理论。我们野生动物保护啊，坦率来讲，就是我们要大的范围呢，应该属于环境保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咱们国家呢，目前野生动物保护呢，基本上是属于林业部门啊，是国家林业局啊作为一个行业主管部门。那么在其他国家里边呢，都是以环保部啊，环境保护。所以国外跟咱们交流的时候，往往又弄到很多尴尬的地方。所以牵涉到其他的保护情况下呢，国外总是愿意跟环保部联系啊。但实际上，真正野生动物保护呢，往往啊绝大部分啊是涉及到我们林业部门啊，林业部门。所以，但是呢，现在你要知道，咱们马上要开十二的人大了，是不是？那么大部委的政策呢，是不是我们的国家林业局现在也正在担心？啊，是不是要合并到啊环保部？这种说法呀，就是说已经是多少年了啊，多少年了？从上一届的上一届啊，国家林业局就取消啊。当然我们是希望不需要，因为我们林业大学当然很希望林业部能保留下来啊。它已经够可怜的了，是不是？原来有个林业部啊，现在变成这个林业国家林业局，连个总局都没给啊，所以降为副部级。你们去看看各部委那个大院，国家林业局那个大院是非常漂亮的，非常大的。很气势啊！你再看看其他的啊，其他部委的那个部门那个大院啊，和林业部是不能比的。也就是说，原来它是一个部级的架子啊，部级的架子。现在呢，可能降为啊，这个升格可能性不大啊， 但是是否被肢解啊，这个是他们很关心的。那么这个实际上涉及到我们的走向啊，尤其是我们这些老师啊，作为搞野生动物研究的，也是一个走向的问题。因为我们原来都是跟林业部门打交道啊，林业部门打交道，我们野生动物应主管部门，尤其咱们这个学院也是啊，往往是林业部门一个作为自豪的一个学院啊，自豪学院，我们有野生动物保护学院啊，自然学院。但是现在呢，有可能极有可能就是，但这个事情不一定啊，不一定啊。我们希望能够继续保留下来啊。那么下边呢，我们先谈啊，第一个问题就是环境的概念。那环境呢，大家都知道，environment 啊，environment 就是这个呢，实际上，我们要你们学硬核专业英语或者硬核什么，这个词儿已经啊很那个的，就是说很熟悉的。那么我们现在要大家啊，要说环境啊，实际上大家说实在，在座的各位啊，在那你们其实都很熟，是不是？尤其我们啊，我们口头上啊，经常说这环境愈合愈合，是不是？那么这个环境呢，不是我们所说的环境啊，经常我们说我们的学习环境不好，是不是？生活环境不好啊，或者说生活环境很好，是不是？那么这个环境概念呢，实际暗指就是我们和我们学习有关系的啊，学习有关系的，那么有关系的这各种一些影响的条件，或者叫因子啊，或者叫因素啊，我们感受到的啊，感受到的啊，说我们学习环境不好，实际大家都很清楚啊，都很清楚。那么学习环境不好呢，是不是老师教的不好啊？是不是？还有教室是不是不好？学舍是不是不好？那么这些范围很广很广的，是不是？所以啊，运用到我们要不要给环境下个概念呢？啊，这个呢，一般都是大家比较认可的啊。环境是指什么呢？是某一特定生物体或社会群体以外的空间啊，以及直接的、间接的影响该生物体或生物群体生存的一切事物的总和，或者说一切事物的因素啊，一切事物的啊，一切因素的总和啊，一些因素的总和。那么这个呢，啊，就是我们说的啊，环境啊，那么它有许多要素啊，或者许多因素啊来组成的。那么这个概念实际上很确切的啊，很确切的。仔细看，它就是说它下的概念还是比较严格的啊。那么咱们解释一下啊，解释一下啊，咱们也可以呢对环境呢，比如说啊，咱们现实说法啊，现实说法是不是？比如说我们的上课环境啊，上课环境。那么上课环境对于你来说啊，对你来说，咱们有相对的啊，所以环境概念是首先提出来的，首先要找到它有个主体的问题啊。我们在生态学里边啊，提到环境，我们就有一个主体的概念啊，主体的概念。那么这个主体的概念呢，实际上呢，就是我们啊涉及到啊，我们来理解这个在生态学。咱们就说啊，我刚才所说的啊，咱们因为我们人类也是一个啊生物啊，生命有机体啊，生命有机体也是生物的，就是说我们当然是高级动物啊，高级动物。你说啊，咱们具体来讲啊，比如说我们的学习环境啊，学习环境对你啊，上课环境，咱再具体点，学习环境多了，就说上课环境啊，上课环境啊。那么对于你们来讲，那么你自己啊，某一个人之间，是不是？第一。啊，第一个跟你最近的是你同桌啊，同桌啊，前后桌是不是？那么如果他认真听讲，认真听讲，认真做笔，认真看书，那么能带动你啊，没人跟你玩呀，是不是？你自己就得去好好听，是不是？如果他拿了手机，老是跟你谈，是不是？谈那个手机内容啊，或者说短信发短信，那么也影响你啊。或者说你在认真听讲的时候，他过来给你借个笔啊，借个本儿，是不是？首先啊，第一个就除你以外，虽然你们都是同学啊，都是授课对象啊，都是，也就是都是学生，但是首先第一个，你的环境里边啊，这个肯定直接影响你的啊，直接影响你的啊，你周边的啊，你第一个，第二个呢，那么你们所关心的啊，我们教室灯光啊是不是合适啊？太亮了、太暗了都不行。是不是？第二，教室有没有噪音啊？噪音就有声音啊，是不是？第三个，我们看黑板，是吧？黑板离你距离的远近啊，你如果你是近视眼的话，是吧？你把眼睛，那你希望坐近一点，是不是？如果太远的话啊，比如我们现在这个课件，是不是？我们的课件是不是做得好，或者你能不能看清楚，理不能理解？那么还有一个， 老师讲课啊，这个老师对你有没有吸引力，是不是？这老师长得太磕碜了，是不是啊？是不是？我看着就看他就不烦别人，是不是？那么那肯定。再一个，第二个呢，这老师的讲话的声音，他的语速啊，等等等等的，是不是？他的表达方式是不是你能听懂啊？尤其他的逻辑上等等些，那么综合起来，这都是直接影响你的啊。也就是说，第一个呢，就是说，除了你以外的啊，除了你以外的周边的，直接影响你的，其实还有间接影响你的啊，还有间接影响你的。比如说啊，比如说我们间接影响你呢，就是说，虽然是他不直接影响你的教室啊，是不是？但是如果在这个教室以外的啊，教室以外的啊，比如说，那么其他教室，人家下课了，咱们还不下课呢，是不是？或者人家上课了，咱们还不上课呢？啊，等等等等这些，虽然他没有那边上不上课、下不下课，不能说直接过来干涉你啊，实际那边上他走他的，你走你的，不能。但是呢，你心里总是惦记的。同样还有一些因素，比如说啊，上课啊，就是说那个食堂啊，你上课的时间食堂正好开课啊，正好开始了，是不是？你们最有感觉是吧？我们上午的三四节课啊，我们老师最头疼的就是说最后那几分钟。啊，别的教室呼呼都下课了，是不是？我们要给你拖堂啊，或者说我们等等，这个大家就知道，是不是？其实食堂开不开饭和你上课没有直接影响啊，没有这，但间接影响你啊，间接影响，因为什么？你惦记的是不是食堂的饭菜，是不是好菜都叫别人买光了，是不是？那么这个呢，实际上是间接影响你的啊，间接影响你的。那么这个例子实际说明，就对你们学生来上课的因素来说明说，有直接的啊，也有间接的。那么对于动物来讲啊，我们再举一个动物的例子啊，动物的例子是不是？那么动物的例子呢，就是说，首先呢，我们还要划清一个主体啊，一个主体。说环境必须有一个主体啊，都有个主体啊，都有个主体。比如说，那么一个食草动物啊，咱们比较熟的啊，梅花鹿啊，是吧？梅花鹿好看是吧？大家也知道是吧？梅花鹿这个物种呢，实际上啊。在东北地区，那主要分布于森林里边啊。梅花鹿实际上它是一个枝叶类动物啊，枝叶类动物是一个食草动物啊，食脂性啊，食脂性。要说梅花鹿愿意吃草也可以，但是它主要吃的是枝叶啊，枝叶。但是呢，梅花鹿呢，那么它对它的一个，假设它这个觅食环境啊，觅食环境啊，梅花鹿的觅食环境啊，觅食啊，咱们叫它环境，也就是说它呢。找吃的地方，那环境。那么对于一个梅花鹿来讲啊，那么直接影响它的就是食物的种类啊，食物种类，它愿吃的啊，你比如说它愿吃一个柞树叶的，我们叫蒙古栎啊，做的还有椴树等等这些叶子，那么长得是不是好啊？是不是它能够着？是不是太高了不行啊？太低了也不行，太少了也不行啊？是不是？那希望越多越好啊，是吧？那么直接的因素看起来。就是它的可食性植物啊，可食性，如果确切一个概念，就是可食性的植物啊，可食性的植物的种类和数量，我们叫做丰盛度啊，丰盛度和以及它的分布啊，这是它直接因素啊。咱们就说的觅食啊，别的咱先不说，因为太复杂了。你比如说，整个要说梅花鹿的环境那就多了，是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还要考虑啊，直接影响它的啊，一头梅花鹿可能发现了。比较好的食物啊，好的食物是不是？那么在这个山坡里边，可能这一片，是不是？那么共一头到两头，它一个家族，假设说它是一个家族，那么三四头可以够吃的，是吧？但是，啊，如果来了很多啊，来了很多同种的梅花鹿啊，同种梅花鹿，那么就会和大家争食，啊，是不是？这就促使它啊要保卫这个啊，或者说呢，它尽快的吃啊，这是影响的第二个因素，就像你们同桌的它一样，是不是？那么还有其他的物种，像马鹿啊、狍子来增食。那么当然还有它的天敌啊，这里面有没有捕食梅花鹿的？比如说，就是东北豹啊这样的猞猁，是不是？那么有猛禽啊，有猛兽啊，整天琢磨它，是不是？那么它也影响它不敢去啊，不敢去。当然还有我们人类啊，我们人类是不是？我们拿着枪，是不是？那么我们不是打鹿啊，就是一些套路，是不是？当然还有，你比如说周边的一些公路啊，那么这些人为干扰的活动啊等等，那么这些呢都是直接的因素啊，直接的因素。那么还有一些因素来影响是间接的啊，比如说啊，土壤 啊，就是说这个土壤啊，这个土壤呢，实际上梅花鹿要是在觅食的情况下啊，其实它是不用考虑土壤的啊，不用考虑土壤。但是土壤的好坏啊，土壤的好坏，土壤的分布的好坏，贫瘠啊，贫瘠，和肥沃，那么直接影响它的植物啊，它的植物的生长的啊，生长的。还有一些降雨啊，降雨是不是？那么今年有个干旱的情况下，那么它的食物呢，它就啊，看起来降雨啊，就是说虽然没有直接影响它取食，你说下不下雨是不是？它就说不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啊，那个多少呢？但是呢，降雨的多少，它的枝叶的长得茂不茂盛是很重要的啊，很重要的。那么这样看起来，就是也有直接因素，那么也有间接因素。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取食环境情况下，也就是说，从这里可以看出来，那么环境的定义呢，一定要啊有一个主体啊，有一个主体。碳水的环境是你的环境，我的环境是东北虎的环境啊。那么东北虎的环境可能就是什么，我们人类也是作为一个天敌或者一个干扰因素。那么这个在我们自然生态科学里边呢，就是环境提出环境来一定要有主体啊，一定要有主体啊。但是在环境科学里边啊，环境科学里边。比如说环境生态学，那么它的主体啊一定是人类，它是固定的啊，固定的。说环境生态学没有特质的情况下，往往它就指我们人类啊。环境生态学所谈的问题，它的主体只有我们人类啊，只有我们的人类啊，人类啊才是我们真正的主体啊，是环境生态学。但在我们普通生态学里边啊，包括我们野生动物生态学、植物生态学，为什么？那么是指啊，一定是随时都可以变的啊，随时都可以变的。第二个呢？那么，既然我们谈到环境，那么就涉及到环境啊，环境的因素啊，环境的因素啊，或者叫环境的要素。因素这个 fact 啊 ，fact 大家都知道啊，就实际上你翻成因素，翻成因子啊，都可以。那么，什么叫环境的因子呢？啊，或者叫环境因素呢？实际就是指直接参与啊，有机体啊能量循环的，实际上直接参与影响啊。影响的环境对有机体的影响的啊一些啊一些所有的一些组成部分啊都叫这种。当然环境里边呢还涉及到啊我们这个环境的条件啊等等等等，因为这个呢是属于环境学的东西啊，所以我们呢只是简单来讲啊，所以剩下呢我们再讲一下啊，就是按照环境的大小或者范围啊，我们对环境呢可以划成这么几大类啊，几大类。第一个 environment 啊，然后呢划成大环境、小环境啊，这是呢我们就是说普遍的，就是第一个就大环境，称最大的宇宙环境啊，宇宙环境啊，我们能够看到的啊，宇宙环境啊，宇宙环境呢是我们啊最大的啊，这个大家都知道是不是？大的我们有时候我们只能天文望远镜才能看啊，我们的卫星啊，我们太空船啊才能去探索。啊，那么这个我们，啊，第二个呢，就地球环境，就我们生活在这个星球上啊。那么地球环境以后呢，我们进一步给它分类啊，有生物圈啊，是吧？有大气圈，有水圈，还有土壤圈，那么还有岩石圈。那么我们啊，脚踏的这个地方啊，实际上啊，就是土壤圈和岩石圈啊，岩石圈这个。那么剩下呢，就是小环境啊，小环境。那么其实还有一个区域环境啊，区域环境，它画的可能落了一段啊，落了一段，这里边还有一个区域环境啊，区域环境。那么这个区域环境呢，这是第一个大的，还有一个啊中的叫区域环境啊，不是大环境，叫区域环境。那么这个区域环境啊是介于大环境和小环境之间的啊，大环境之间。有的呢啊它不一样啊，它的划分呢啊，第一个就是有区域大环境啊，区域环境也有大环境啊，大环境也有呢小环境啊，小的相对小的啊，比如说我们以一个地区东北地区或者东北亚啊，东北亚，甚至以我们青藏高原啊，我们画环境的往往是以我们自然的山脉啊所分布的，我们画一画啊，或者以长江流域啊，长江流域知道这个环境是非常非常大的，是不是啊？如果换太平洋地区啊，换太平洋地区啊，东岸和西岸啊，所以这个大环境大家都知道了。甚至我们说以一个省，一个行政省啊，或者说不是行政省，而是一个自然地方，就是东北地区 啊啊，西南地区，那么这个呢，环境就比较大啊。另一个呢，是以山脉啊所划分的啊，山脉所分，比如说长白山脉啊，是不是？小仙岭啊，再小一点啊，五台山是不是？啊，再小一点是不是？哈尔滨啊，松花江，松花江哈尔滨市区啊这一部分是不是？那就说松花江这一块，仅仅哈尔滨市区啊这一小段。那么这个呢，相对来说啊，这个实际上你说区域环境也好，叫总环境也好啊，因为这样划分的缺少一段，剩下的是小环境啊，小环境。